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走出迷茫，走向成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1998年，爷爷的一个朋友借给他一本《转法轮》，爷爷看了觉得很好。后来他到外地看孙女，找到了练功点，学会了练功动作，请了大法师父的所有讲法。爷爷学会后就教我奶奶练功。一、金色的岁月。那年我才6岁，还没有上学，不识字。那时的每天清晨，爷爷奶奶都会练功，我在旁边一个人玩。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爷爷奶奶的身上，美丽极了。自从爷爷练了法轮功，他的身体神奇般的恢复了健康，脾气变得温和，不再大声骂人了。没过多久，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更加神奇的事情。那是一个农村赶集的日子，爷爷带着我去赶集，在马路上走着走着，我就感觉后面有一辆摩托车。我心里想着要按爷爷告诉我的话，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我想不要挡着别人，让人家不好开车，我就从马路这边横跨到了那边。可是我还是听到后面有车子的声音，我就又从马路那头跨回到这头。突然，我身后的这辆摩托车直接冲我撞来，把我撞倒，从我的大腿上压了过去。当时摩托车的司机以及行人都吓坏了。我爷爷赶紧把我抱到旁边的池塘边，用手把淤泥擦净，发现我的腿部没有任何伤痕，只是有点红红的。我爷爷安慰那个司机说，没事儿，你们走吧，这孩子是练法轮功的。后来那个司机实在过意不去，找到我奶奶卖菜的摊位，硬留了一个西瓜。从此，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这段金色的岁月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枚圣洁的种子。二、迷茫与求索。1999年7月20号，江氏政治流氓集团与中共协党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我们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失去了自由信仰法轮功的合法权利。我发现奶奶没有继续练功了，爷爷只是在家里偷偷学法练功。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很少交流关于大法的话题。我渐渐地长大，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发脾气、骂人等等，失去了我原有的那份天真。我偶尔还会想起自己曾经那么乖巧、有礼貌地和长辈打招呼。有的时候，我也会思索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头发为什么会知道人老了呢？等等。好在我在家里有时能看到《明慧周刊》和《真相传单》。只要我看到了《明慧周刊》，我就会认认真真地看完。我感觉《明慧周刊》对我有一种吸引力，感觉我可以从《明慧周刊》上获取很多我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明慧周刊》的文章好像有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我每看一次都觉得心灵得到了舒缓，我心底埋下的那枚种子在不知不觉中发芽。到了初中，我拿到了爷爷的一本《转法轮》，之后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随着我进一步的学法，我发现原来看似很高深的问题都可以在师父的法中找到答案。我的脾气也改变了很多，我的同学对我说，好像你从来不会生气。三、找到同修。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省师范性高中，就到市里读高中去了。我心里想着，要是能够遇到同修就好了。我经常在明慧周刊上发表的修炼体会文章中看到有家长带好小同修的焦虑文章，我心里羡慕极了。一个清晨，我和往常一样洗漱，就在我放好杯子的瞬间，不经意地朝窗外看了一眼，太震惊了，我看到了一位奶奶正在阳台上练功。我悄悄地记下了他家的位置。等到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找到他家，和他讲了我的情况。奶奶为人很和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告诉我，下午六点我可以到他家去发正念。他还教我如何发正念。那个时候我还从未发过正念，也没有修炼环境。他还带我去了市里的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很好，都鼓励我要好好修炼下去。同修间必学必修的环境很好，我很想每个周末都去参加学法，但是我每周六要补课，只有一个月放月假的时候才能够参加一次学法小组。我尽量不回家，而去参加集体学法。我感觉那个时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知道了发正念，也知道了自己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与正念的威力。那时我经常拿着真相资料回家，去我家周边发放。有一次我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我村的妇联主任发现了，他告诉了村长，村长要到我家搜查。我的堂弟很害怕，我对堂弟说不要怕。果然他们到了我家，也没有搞什么事情，一切都由师父化解了。四、参与素江。2015年5月我到同修家学法，学完法，有一个女同修交流了起诉恶手江泽民的事情。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一直为因年幼没能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感到遗憾。我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我按照明慧网给出的控告模板写出了诉江状。六月份，我和同修一起到邮局堂堂正正地递出了控告状。不久，我就收到了两高的回执。我的诉江状被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签收了。暑假期间，我就一直忙着帮同修整理诉江状，我还将本地一些典型迫害事例的当事同修的控告状写成通讯稿发往明慧网。12月底的时候，校长找到我，对我说警察要找你。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强压住内心的恐惧，对校长说，好的，我知道了。我一个人到了派出所，警察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回答，对，我是练法轮功。那个警察给我做笔录，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怎么好怎么好。警察做完了笔录要我签字，我就借口上厕所，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同修阿姨，说了警察要我签字的事情。阿姨说，你不要签字。我上完厕所回来对警察说，我不签字。后来我就回家了。我搭车回到市里，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情，同修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可是我的心里的那种害怕的感觉挥之不去。到了工作日，我正常回到学校上班。到了周三的傍晚，我学师父的讲法，我看到师父的一段法，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修炼就是要能够舍弃人的执着。突然电话响了，我接到校长的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到了校长办公室，看到办公室还有其他人，一个中年男子给我亮了一下他的工作证，我还没有看清楚他就收起来了。他们提出要到我的宿舍搜查，我心里沉甸甸的，我赶紧就走了。因为我的电脑还正上着明慧网，我赶紧回到宿舍，关上了明慧网的网页。大概有十几个警察闯到了我的宿舍，我拿起了一本转法轮，大声的念。我问他们，法轮功哪一点不好？他们把我的宿舍抄了，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我被他们带到了派出所非法审问。原来那个中年男子是区里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他拿着笔对我进行非法讯问，我就给他讲法轮功如何好，我给他讲为什么控告江泽民等真相。他要我给他签字，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说为了他好不能签字。他硬要我签字，我还是拒绝，他没法子了，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以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 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有的当人当不了，没有那么多人身，那就当动物，当植物。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是神在安排，在带动，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但是都不简单。回顾自己修炼的历程，我的心里充满着感动。我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如果没有慈悲伟大师父的一路加持与保护，就没有今天的我。弟子叩谢恩师。我也感谢那些在我修炼的路上不断给予鼓励的同修们，他们的鼓舞激励着我不断前行。最后，我想借明慧网这个平台与青年大法弟子共勉，愿我们都能够真心的学好法，实修心性，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圣洁无比美好的家园。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新钦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晨练，促我精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父母都是同修，家里修炼的人不少，而我却是个长期掉队的青年大法弟子。我在1999年之前就得法了，虽是走进了大法，却没有走进大法。甚至这些年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被污染得很厉害，蹉跎岁月，忘记了使命，还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近一年多才感觉到自己像是刚刚迈入修炼的大门。先是在妈妈的提醒下，一本接一本地看师尊的各地讲法，一边看师父一边给我清理身体，我不断地打呵欠流眼泪，明白一些法理后，渐渐地很喜欢学法。后来试着每天读一讲转法轮，可仍然被安逸心带动，无法坚持练功。爸爸妈妈每天早上坚持晨练，爸爸说他不练功会觉得说话都困难，妈妈说你尝到了练功的甜头，你就会放不下了。阿姨同修鼓励我，我们修大法，幸福就在于只要你想突破，师父就会帮你。以前觉得早起练功太难了，一想到那么早起就觉得累，浑身不舒服，鼓好大的劲儿才起得来。后来爸爸告诉我一个好方法，闹钟响时啥也不想，心一横就起来了。没想到还真管用，坚持了几天后就觉得晨练没那么难了。坚持晨练觉得非常有益处。一，工作效率高了。回想小学时，成绩最好的一学期是常常和爸爸妈妈一起练功的那一学期。那时候，盘腿时疼得鼻涕挂到嘴上，却还能坚持。高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是在开学前和同修坚持练了一周的功。我现在是老师，以前花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背一节课，上课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坚持练功后，不到1小时就背完课。上课时还能临场发挥，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时思路清晰，语言生动，声音洪亮，站2节课也不觉得累。班主任工作中需要引导教育孩子，以前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现在只要每天练了功，站上讲台就有话说，能看到学生的问题，批改作业，管理班级的效率都更高了。二，心胸更开阔了。在办公室里有比我能力强的、漂亮的、能说会道的同龄人，容易产生嫉妒心，心里常常是愤愤不平的。可是坚持练功以后，这些心好像自动就减弱了。再看到这些的时候，能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别人， 心胸也真正豁达起来，每天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自在。学校常常有各种公开课、比赛课。以往我的名利心很强，争斗心很强，外表柔柔弱弱，内心却总是想争个第一，渴望被人认可，渴望被别人仰慕、夸赞。我会悄悄地把所有时间都倾注在比赛上，期待一鸣惊人。最近又要比赛了，要用新媒体技术教学，我先学了，准备了。与我一同参赛的同一学科老师自然是竞争关系，那么我学到的技术教不教他？同修和我交流说，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因此超过你，那就是他真的比你强。同修说的真好。是啊，反正这些心早晚都要放下，不如什么都不想，趁早放下。这样我陆续教了几个参赛的老师，过程中虽然也会冒出对方会不会超过我的想法，但马上遏制，不去想结果，就按师傅的要求做。这样做了，却让我感觉这是我参加的最轻松的一次比赛，因为心轻松了，也就不那么在意结果，自然就少了很多忧思、担心、紧张。这大概就是师傅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意识》中说的，放下执着，轻舟快吧。三，气色更好，精神更饱满了。寒假结束回校上课，同事都夸我气色好，就是因为我寒假坚持练功了，皮肤也越来越好。只要坚持练功，每天精神饱满，神态自如，和人说话也很顺畅，否则便是一副烟兮兮的样子，神情也显得沮丧。如果哪天早上练了一个小时的静功，我常常因为安逸心练不到一小时，那么这一天的工作效率、精神状态都会比平时高出很多。以前常常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做好三件事，大法给开智开慧，觉得太神奇了。而现在我也有了具体体验，大法无所不能，神圣无比。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谢谢爸爸妈妈和家人同修的鼓励与帮助。希望像我一样长期待修不修的昔日大法小弟子，都快快走回大法修炼，精进赶上师父正法进程。修大法，你不会失去常人的任何东西，反而会收获身心自由和在法中修的美好。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